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平常会不会吃维他命呢？好，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为了要帮小朋友呢增加体力啊，或者是营养哦，可能都会让小朋友吃维他命。的确，有时候维他命呢，它可以维持人体的新陈代谢以及我们的生长发育啊。那建议呢，吃维他命的关键就是可能在餐后呢去服用，也就是要吃点东西之后呢，再吃这个维他命，吸收效果可能会比较好。再来呢，就是B 群哦，如果你吃 B 群的话，你可能呢可以尽量是早上吃，好，这样子可以为你一天呢来提神啊。但是小朋友呢，其实不一定要服用维他命了，因为你还在成长嘛，哈。你要知道，这个过量的维他命呢，其实它还是有风险的哦。
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自我探索的时间呢，花儿姐姐跟小朋友分享的这一个绘本呢，就是世界之最啊，第三册。好，那我们呢来看今天呢跟小朋友分享哪些讯息呢。在生活当中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发明啊，它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呢我们今天进入到改变生活的发明，就是发明之最啊。那其实呢科学的技术大概在20世纪来说就是一个猛烈发展的一个时代。那在这个之前呢，其实人类呢都还没有在如此短时间里面去创造很大的一种科学的成就。那我们现在的生活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视机啊、微波炉啊这些呢，其实几乎每个人家里面都有哈。那甚至有些人他已经没有电视机了，因为他都是看电脑哈，透过网络。那其实很多东西呢它以前都是停留在一个想象的阶段，可是现在呢却是活生生的在我们的面前。好，例如呢最近这几年发展的机器人可能呢就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品质啊，那它也推动了社会的一个飞速的发展啊。那花姐姐呢跟小朋友来分享就是世界之最第三本当中它里面讲到的一些内容。那第一段呢我们要先分享的就是最早发明维他命的人。好，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不是有讲到吃维他命吗？来，我们听听看最早发现维他命的人。1912年，英国化学家霍普金斯发现了一种动物生长发育和新陈代谢所必需的微量有机化合物，并且将此类的微量物质命名为维他命，这就是后来的维生素。这项发明呢，终于为一些因为缺少了微量物质而引起的特异疾病找到了病因，而霍普金斯也因此获得了192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哦，好，所以呢，好，原来这个最早发现维他命的人呢，就是英国的化学家霍普金斯呢。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的就是听诊器哦，因为如果你平常没有吃维他命，然后呢，你身体不佳，然后你生病，那到医院去的时候呢，这个医生呢，他就会用挂在耳朵上的这个听诊器，然后去帮你听听看你的身体呢有没有什么这个奇怪的杂音啊，或者是这个声音会不会怪怪的啊。好，那我们来看看最早的这个听诊器呢，好，它是怎么来的。最早的听诊器呢是医生常用的一种医学仪器，通常由听诊头以及导音管还有耳挂所组成，用以聆听从病人心脏、肺部等部位发出来的声音，检查病人的身体，从而诊断疾病。在听诊器被发明出来之前，医生为病人看病通常会采取直接听诊的方式，也就是用耳朵直接的贴在病人的身体上听诊。这种传统的听诊方式不仅不方便，而且非常的不卫生。1816年的一天，法国的医生雷奈克，他为自己的一位病人看病，因为病人的身材比较肥胖，直接听诊非常困难。就当他为此苦恼之时，突然想起曾经看过的儿童刮木头的一端，并且在木头的另外一端听声音的游戏，从中呢受到启发，之后便将书卷成为一个圆筒用以听诊，果然比直接听诊要清晰许多，这就是最原始的听诊器。而经过了反复的试验，雷奈克终于发明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听诊器。而这个听诊器呢为木质，因为它的形状像笛子，所以又被当时的人叫做医者之笛。好，原来是这样子啊。好，听诊器，我们小时候呢其实在玩这个扮家家酒的时候，我们也很喜欢去玩这个听诊器。好，然后去帮人家听听看他的心脏啊，就是学这个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好，花姐姐觉得还蛮有趣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就是核电厂啊。其实 这几年呢，各个国家都在讲这个核能啊。那小朋友知道第一座这个核反应堆或者是第一座的核电厂它在哪里吗？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下，等一下呢，花儿姐姐来告诉小朋友哦。 好，小朋友，今天花儿姐姐呢在自我探索时间继续跟小朋友分享这个绘本呢，就是世界之最啊。那今天我们已经分享到第三册了，那前面呢刚才我们讲到了核电厂啊，那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跟小朋友分享在孩子最想知道的世界之最啊里面第44页啊，就是第三册的44页，这边有一个题目叫做第一座核反应堆与第一座核电厂。那花儿姐姐就把内容呢读给小朋友听哦。1942年12月2号，在恩里科·费米、利奥·希拉德等科学家的努力下，世界上第一座人工核子反应炉——芝加哥一号堆，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达到临界。这是1945年7月16号，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奠定了基础，而自此人类进入到原子能时代。芝加哥大学也因此被称为原子能诞生地。1954年苏联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的核电厂，奥布宁斯克核电厂，从此核电厂便在世界各地迅速的发展起来。好，所以呢，好，就是用核发电呢，其实可能对人类来说哈，就是面临比较大的一种风险哈。但是可能用核发电呢，它是一个比较容易的事情。这样，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是机器人啊。小朋友知道呢，第一台工业机器人是怎么诞生的呢？好，来，花儿姐姐读给小朋友听哦。第一台工业机器人。如今机器人一词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陌生，随着科技的发展，机器人走入了人们的生活，协助或取代人类工作。随着科技的进步，机器人越来越聪明。那么世界上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机器人是谁发明的呢？恩格尔伯格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机器人专家之一，有机器人之父之称。他在1958年建立了公司，在1959年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工业机器人，对于创建机器人工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到了1983年，工业机器人的研制和生产已经是日渐成熟，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好，现在啊，机器人呢很厉害，还可以跳舞，然后还可以帮你写作业，还可以帮你打扫哈，它呢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哦。好，那接下来呢，花姐姐要分享的这一篇呢，好，是讲到最早的电梯。其实电梯呢，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中啊，它已经变成一个城市物质的文明发展的标志啊。也就是说呢，如果没有电梯的话，可能呢，就很多人不想住在高楼大厦。可是呢，现在在城市里面有很多的高楼大厦，所以呢，就必须要有电梯。那电梯是怎么发明的呢？好，来，花儿姐姐读这一段给小朋友听哦。最早的电梯。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随处可见，而电梯则是这些高层建筑中必不可少的配置。电梯给人们带来极大的便利，有了电梯，人们不用再非常气喘地爬楼梯，只需要按下电梯旁边的按钮，等待电梯的到来，然后搭乘电梀上下楼。1852年，美国人伊丽莎·雷格夫斯·奥迪斯设计了一台提升绳断裂后，桥箱仍可以保持在紧道空间的安全升降梯，并且进行了示范表演。1854年，在美国纽约的水晶宫，奥迪斯向世人展示了他的发明。他先是站在一个装满了货物的升降梯平台上，让助手将平台升到半空，然后让助手将升降梯的绳索砍断。出人意外的是，升降梯并没有随着绳索的断裂而坠落，而是稳稳地停在了半空中。这就是世界上第一部电梯。小朋友是不是很有趣呢？好，真好玩哦。好，那其实还有很多现在生活的一些发明哦，就是改变生活的发明，像包括什么微波炉啊、洗衣机啊这些。那下次呢，好，花姐姐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小朋友来分享哦。 好，小朋友，在今天呢众多的发明当中啊，特别是这个机器人呢，让人印象很深刻啊。机器人呢，其实就是一切的类比这个人类行为或思想，然后类比呢其他生物的这个机械，像比如说我们有看过什么机器狗啊、机器猫啊。那事实上呢，其实用狭义的这个定义呢，其实机器人它的定义还有很多的分类法以及争议啊。像比如说电脑程式呢，可能也被叫做是机器人啊。那机器人呢，其实它的范围呢真的是很广啊。那很多人呢很喜欢呢用机器人去做一些像重复性高或者是危险的工作啊，因为呢大家都会认为机器人呢是可以减少意外的，所以呢其实在开发中的国家，然后就很多人呢会开始想要使用机器人，可是因为呢懂得操作或者是研发的人并不多，所以呢使用机器人刚开始的时候反而会增加一些意外的风险呢。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